在上一个讲次中，我们介绍了楞伽经的主要内涵，有所谓的四门，也就是有四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是无法，无法呢是包括凡夫有三法，圣贤有二法。凡夫的三法是心是有分别的，而境包括相名，对于相名起分别心，这个就是凡夫。而圣贤呢，是面临一切境界时以正智正确的智慧，如实的智慧来观察境界的如如性，所以圣贤的二法叫做正智和真如，正智真如，这个叫做无法。三自性就是将我们的起心动念分成三种性质，我们心如何认知外境呢？依他起心，遍计所执是凡夫，圣贤也依他起，可是圣贤在依他起有任何的心念产生的时候，一定是正智观察到境界的真如，所以圣贤叫做圆成实性，圆满成就真实。在时时刻刻之中，心都是圆满成就的三自性，依他起性是通圣凡，遍计所执性是凡夫，圆成实性是圣者。八识是凡夫的心意识作用，凡夫在面临境界时有八种的分别作用，如果透过修行转八识为四种智慧，转为四种智慧就是正智，以正智来观察境界，一定是真如境，一定是如实境，境界一切都是真如，也就是缘起缘灭无自性空，这是凡夫的八识。如果八识转为四种智慧，所观察到的有情众生本身以及一切的境界就是空性，称为二种无我。二种无我，这二种无我包括人无我、法无我。人无我是破除众生真实有的执着，法无我是破除对于一切境界认为实有的执着。因此唯识学就是最好的心理学，最圆满的心理学，它在于解释我们凡夫众生如何看待境界。因为凡夫众生都是以分别在接触名相烦恼之来，透过这个修行，如何修因地六七是因上转，在因地修行时候，这是转第六识转第七识，而第七识很难转，因为第七识是我执，是潜意识，并没有显现出来， 我们很难观察到自我的执着，我见我吃我爱我慢，那种我的执着、自我中心的见分、相分，很难观察到。因此，实际上在因地修行时，要转第七识不容易，一定要从第六识开始，因为第六识就是我们的思维分别。我们的思维分别观念错误了，一切的行为就错误，一切的语言就错误，因而造业，未来因缘和合时就会受到苦的果报。这个就是修行的方法，六七因上来转，而实际上是以转第六识为先决条件。如果转第六识呢，就是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。过去的思维方式都是依照有限的认知、有限的知识、片面的真理来认知，而现在开放心胸，以禅定力，不随着境界而走，能够保持定力，不受情境所影响，再以这种安定心来观察一切境界，必然就可以得知真如境。这就是修行要领。上个讲次啊，提到无法、三自性、八识、二种无我，因此所谓的修行啊，就是离开这四门讲义上的第十四页提到离四门。为什么要离四门？因为四门呢，都是自心限量。要离开自心的限量，自心是什么？有情众生本身的心。一切的境界都是自己本身的心，现就是呈现，都是为事所现，都是自己的心所呈现出来的，而不是有一个造物主，而不是有外在的力量，不是所谓的风水地理，不是所谓的造物主，不是所谓的唯物论、唯心论，而是因缘论、缘起论。一切境界都是自心所造，自己的意识分别所呈现，大家都熟知唯识学上经常提到的例子。有一个修行者在外旅行，晚上累了，就跑进破庙里面来休息。晚上口渴，手一摸那里有水，就把那些水拿起来喝，就解渴。他就以为这个是甘泉，等到第二天醒过来，一发现原来是有一个尸体流出来的尸体的水。当他看到是尸体流出来的脏的水时，心里就恶心。可是前一天晚上他没有看到限量，就起来口渴以后，他以为是甘泉。同样的一个境界，都是唯心所造，唯事所现 以此来反省我们自己。我们如果对某一个人有成见，我们就以为那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好，或者是什么事情都不好。有这么一个例子，有一个人他丢了东西，他就怀疑啊，可能是某一个小孩子或者是某一个学生偷掉的。这个大人就看着这个小孩子，再怎么看那个小孩子就是小偷的样子，他走路的姿态了，说的话的语气了，还有他的行为，偷偷摸摸，害怕别人知道，所以那个大人就认为啊，这个小孩子这个学生就是偷东西的人，就这么认定。那后来丢掉的东西重新找到，他在看那个小孩子啊，原来这个小孩子是内向性格的人，本来他是这样子很内向很扭捏扭捏不安的样子。同样一个人，当我们心怎么想他的时候，他就呈现什么样的样子，这个叫做唯心所现，唯心所造，唯识所现，一切都是自心的限量。唯识学上谈量有三种量，第一种量叫做限量，第二种量比量，第三种量非量。量就是测量衡量，我们拿个尺去量一块布有多长多宽，我们拿个磅秤去称某个东西有多重，这个叫做量。什么叫限量？限量就是现在的量。限量有三个条件，第一个是现在，第二个现有，第三现显。什么叫现在？我们限量的境界一定是现在的事物，昨天的事物我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听不到，明天或是下一秒钟的事物我眼睛看不到，耳朵听不到，我们的前五世不能够觉知过去的前一秒钟的，或者是未来下一秒钟的，只有当下现在的事物才能够被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前五识所觉知。也许我们就会问，那我的第六识我可以想昨天的事情，想早上的事情，想晚上的事情，但是那种想已经不是限量，因为那一种想叫做随念分别。这里有一个名字叫做分别，分别就是知道一切事物的自相，这个叫分别。白色和黑色不同，张三和李四不同，苦和乐不同，这个叫做分别。可是分别可以分成三大类，第一大类叫做自性分别。 自信分别。自信分别是说，当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色声香味触法的第一刹那，没有任何的思考，不受自己过去经验或是自己成见的影响，如境界的性质来理解它，这个叫做自性分别。我们一般所说的是直觉，直觉叫做自性分别。如其性质来加以了解，但是我们的心转得特别的快，心念第一刹那是自性分别，第二刹那以后，我们的心就受到了污染。那时候有两种污染，也就是第二种的分别和第三种的分别。第二种的分别叫做随念分别，念是记忆，随念呢，随着记忆而分别。那过去老师教我，白色是什么样子，黑色是什么样子。那过去我知道什么叫痛，什么叫做快乐。随着过去所学习来的，那过去的经验就跑出来了，我就想到了过去的知识，想到了过去的经验，那个叫做随念分别。随念分别已经有了污染，因为是受到过去经验知识的影响。我们过去的经验知识不见得是正确的，应该说我们都知道一切法的自相，可是没有知道一切法的共相。自相就是一切事物自己本身的现象，白色和黑色是不同，张三和李四不同，地水火风山河大地各有不同，这个叫做自相，也可以称为自现。我们所学习来的是有限的智慧，世间的智慧，所以世间的智慧有很多都是错误的。我们可以说现在的教育，现在的传播媒体给我们的知识都是错误的，因为给我们只是自相而没有共相，也就是给我们的知识都是片面的知识，不是完整的知识。因此有这么一句话，如果你去学习一个知识，就是一种恶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学智慧，你只有学知识而没有学智慧。当我们想学一样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只有看到我们想学的东西，其他我们不想学的我们都故意忽略掉，我们都只有看到我们想要学的东西，其他不想学的我们就故意忽略掉。包括学佛在内，学佛在内也是一样，我学净土法门，学禅宗，学密宗，我都只注意到 我想学的东西，其他的东西我就看不到，故意的看不到，有的时候是无知的看不到，有的时候是抗拒。任何我所学的，我要学的才是真理，我没有学的都不重要，因为上师教我的才是真理，上师没有教的都不对，我不必学。佛法也是一样，这学佛也是一样，凡是你想学一样东西的话，就表示其他的东西你没有看到，你没有学到，因此这种知识都是片面，都是局限。我们现在学校教社会媒体一般大众教我们的都是片面的知识，因此都是错误的。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啊，随念分别，对不对？都是随念分别，每一个人都是随着自己的念头，随着自己的知识在理解一件事情，因此是很严重的错误。没有看到真相，也许我们学，我要学光明，我要学快乐，可是世间有很多的黑暗，世间很多的痛苦，自己也有无明，自己也有黑暗。当自己无明的时候怎么办？当自己黑暗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想学一个法门，我们就只有执着这一个法门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盲点。我们希望我们学佛就是要开智，就是要了解一切诸法的自相共相，一切诸法彼此之间各有不同，这个叫做自相。任何一种法门各有它的特色，这是它的自相。但是一切法门，一切诸法还有共相。自相英文叫 diversity， diversity 一有 diversity 一定是冲突，一定是烦恼，一定是痛苦。所以知识学得越多，我们越痛苦，没有智慧，没有佛法的智慧。那佛法的智慧是什么？了解自相，又了解共相。共相就是共同的现象，共同性质，共同的相状。共同的性质是什么？空性。共同的相状是什么？缘起。缘起故性空，性空故缘起，性相不分。知识很好的人不见得能了脱生死，能够研究佛法，写佛法的论文写得很好的人不见得能了脱生死。因为只有分别，只有随念分别，随念一直累积知识，那一直读这个读那个，即使是佛学论文，如果不实修，不升起智慧，还是一样都是痛苦的来源。我们越深入佛经，越发现自己的不足，因此心里就产生焦虑感。为什么佛经那么深？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？就拼命追，拼命追，越追呢，越只看到自己最多东西， 都没有看到自己不想追的东西，就是执着了，烦恼痛苦，一定要智慧。智慧是了知一切诸法的自相，又了知一切诸法的共相。但是我们凡夫都是在第一刹那自性分别。什么叫自性分别？哎，我看到这个，自性分别是不可思议的，不可言说的。我看到这个，我看到这个是兰花，或是紫色，或是绿色。我看到这个讲不出来的，因为紫色有的深，有的浅，对不对？绿色也有浅绿，也有深绿，我讲不出来的，不可思议的，那个现有境界。可是众生，第一个定力不够，一碰到境界就立刻受境界所影响，情绪就来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业障很重，那业力就跑出来了。过去有限的知识、有限的经验就跑出来了，所以在第二念的时候，随念分别就跑出来了。哎，我过去老师是这样子教我，所以我现在所接触的境界一定是什么样子。这个叫随念分别，随念分别是染污的。那第三种分别叫做嫉妒分别，嫉，计算的嫉，妒，度量衡的度。嫉妒分别呢，就是自己啊在那边想东想西，以随念分别为基础，就开始自己在那边想。我们经常都落入自己的妄想，而不知道自己在那边把妄想，自己在那边想半天，其实都不是事实的真相。我们有时候会很烦恼，会很痛苦，原因就是随念分别以后又嫉妒分别。分别有三种，这三种都是从自己的心所生出的，不是哪一个鬼神告诉我们要这样子的分别哦，完全是心的作用。那三种分别：自性分别、随念分别、嫉妒分别。舍是用根，楞严经所说如何舍是而用根。楞严经的舍是用根的是，是就是识别，指的就是随念分别、嫉妒分别。这个是第六识的意识作用。什么叫用根？用根眼耳鼻舌身一根，接触境界的第一刹那自性分别。舍是用根，就是当我们心升起，心为什么会升起？各种的因缘条件和合，我们的心意识就升起。舍是用根，就是告诉我们修行方法，我们要用根，也就是只有自性分别。自性分别叫做不可思议，不可言说。绿色，绿色就是这种绿呀，但是绿色有各种层次，所以你怎么能够要我告诉你目前这个盆栽的绿色是什么样子的绿？限量是什么？你自己来看，你自己来认知，你自己就知道了，都不必我讲。 当你自己眼睛亲自看到，你也不必在那边思考了，也不必别人告诉你了，因为这是你的限量境界。因此限量有三个条件，第一个是现在，现在不是过去的事情，不是未来的事情。第二个呢是现有，现在有，现有和现在是有所不同。比如说盆栽现在是现在有，但如果盆栽呢放在我的背后，我的眼睛我就看不到，因此它不是现有，它是现在，它是当下这一刹那，它是在的，它是存在的，可是呢并不是我的感官所能够接触得到，它不是现有。张三他还活着，他是现在，可是张三没有在我的眼前，那个时候他就不现有，他是现在而不现有。所以限量境界第一个条件叫现在，第二个呢要现有，第三个条件现显，显就是显现出来。这本兰花是现在，而且也在我的眼前，也是现有，但不一定现显。比如说灯光关掉，没有光线就没有现显，在黑暗之中我看不到兰花。可是这本兰花呢被人用一块布一张报纸盖起来，它也现在也现有，可是没有现显，没有现显我就没有限量境界，我就不能够看到这个盆栽。还有一个如果呢我在打妄想，虽然你眼睛眼睛也看到这本兰花，可是我在打妄想，我没有注意，我没有注意啊，我在打妄想心散乱的时候，因此他也没有显，没有现显为是所现的道理，就是这么好。限量境界啊，现在现有现显，涅槃的证悟，真理的证悟，一定要限量境界，它是现在的，它是现有的，它是现显的，不是随念分别，不是嫉妒分别。嫉妒分别就是自己在那边思维，我们再怎么思维都是过去的业力习气，我们再怎么思维都是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。对同样的兰花，文学家的看法跟植物学家不一样，画家的看法跟物理学家化学家的看法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众生的嫉妒思维都不一样，因此不是现象，而是非量的。相中纲要里面解释限量的定义， 对所缘境无分别心，逼复境体显现量知，是谓现量。对所缘境无分别心，所缘境指的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缘取所接触的境界，对所缘境无分别心。但这里的分别心要知道，并不是没有自性分别，而是没有随便分别、嫉妒分别。一个阿罗汉，一个修行者，跟我们这些凡夫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一个有智慧人，一个解脱人，照样眼睛在看，照样看着人家跳舞，听着人家唱歌，或者甚至于到歌舞秀，看着人家的种种的歌舞表演。但是修行者跟凡夫是不一样，修行者啊，是只有自信分别，哎，知道，哎，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，都是直觉的，这个叫做活在当下。活在当下就是正念分别，跟在接触境界升起细音的时候无分别心，只有自性分别，看得很清楚。所以智慧者他是看得很清楚的，可是智慧者为什么没有烦恼？因为观到一切诸法的自性，只有自性分别，没有随恋分别、嫉妒分别，这个叫做对所缘境无分别心。没有分别心就是指自性分别，自性分别又称为任运分别。任运就是自由自在，不做随类分别，不做嫉妒分别，不受自己过去经验知识的影响，也不必自己在那边瞻前顾后，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，这是只有自性分别。这个解脱者就讲啊，说解脱者要不要吃饭？要。解脱者会不会看到啊一些这个种种的境界？解脱者走在马路上会不会看到漂亮的小姐？还是会。会不会看到迷你裙？还是会。但是只有自性分别，没有什么分别，随恋的嫉妒这两种分别没有。这个叫做对所缘境无分别心，无分别心，逼复境体显现量知，逼逼迫的逼，复复见的复，逼复境体，也就是我们心对境界的本身呢显现量知，是限量的。知道啊，就是限量知道。所以限量是只有自性分别，没有随恋分别，没有嫉妒分别。在我们的八事之中，哪几个事有限量？因民入正理论书或者是唯识学都这么说， 前五世就是限量境界，也就是前五世只是自相分别。什么叫前五世？眼耳鼻舌身接触了色声香味触，而生起了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这前五识。我一看到了，我一听到了，我一嗅到、尝到、触到，这个时候只有限量境界。但是我们众生的定力不够，立刻第六识就跑出来了，那个时候就有随念分别，就有嫉妒分别。因此限量境界只有前五世才有，还有呢第六世的五俱意识也有限量。所谓的五俱意识指的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生起来以后第六识与前五识俱生，同时生起来加以分别，那时候还是清净的，没有随念分别，没有嫉妒分别。还有诸事之自证分，自己的自，证明证，分别分，自证分。因为自证分都是属于限量，因为自证分是我们有情众生八世生起时，随着过去的业力习气显现出来形象，称为相分。而我们的心本身有见分，也就是有相分的境界出来以后，我们心会有见分去了解自心本身的相分，那个时候叫见分。但是我们心本身又有一种作用，它会来证明刚刚所见的对不对，那种自证分也是属于限量境界。因缘学上讲，禅定的心也可以有限量境界，定心有限量境界。因为定心，心能够安住所缘，它有了知所缘的能力。初禅称为有寻有事离生喜乐点，二禅称为无寻无事定生喜乐点，这些都是定。因为心不受境界影响，心住于所缘，因此呢都是属于限量境界。这个就是限量。量的第二种叫做比量，比量是借着已知的境界比附量度未知的境界，因而能够正确了解，这个时候叫做比量。比如我们看到某一个地方有烟雾升起，烟雾我们看到烟雾，但是我们有烟雾去推理，有烟雾应该是有人在那边烧柴火，我们看到烟雾我们就比量 有人在那边烧柴火，这个时候叫做比量。我们可以用比量再来了解我们的心，我们为什么会受到过去的影响？不要讲过去式，就讲我们从小到现在。不要讲从小到现在，我们只要讲早上，早上发生的事情已经不是现在现有现象了。可是我们为什么还会记得早上我们跟某某人见面，我们说过什么话，或者是晚上为了的事情我们要做什么事还没有到的，为什么我们能够知道过去的事情未来的事情呢？这个表示我们的心有一个作用，它能够储藏我们过去的经验。早上我们遇见某某人，早上我们做过什么事，说过什么话，已经过去了，已经不是限量了。依道理来讲不可能是限量，应该是忘记的，可是我们现在能够记得，这个就表示我们心的作用中有一种叫做寒藏式，叫做种子式。寒藏式、种子式指的就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称为藏式，也就是寒藏。藏有能藏、所藏、实藏三个定义。所以很简单，我们为什么知道有阿赖耶识呢？因为这很简单，我们过去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情、过去的经验，我现在还记得。这个表示我们心深层有一种作用，它就像电脑的记忆体，能够把这些经验、知识啊收藏起来。因此，唯识学很重要的一个主张就是阿赖耶识。我们在观察啊，为什么一切众生都不一样？兄弟姐妹，即使是孪生的，他们的个性即使很接近，但不可能完全一样。尤其他们的福报，一辈子的福报，不可能完全一样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一定有原因，这个原因就是过去不一样，过去的因缘不一样。过去的因缘当然使这两个人能够成为孪生的兄弟姐妹，就表示过去的因缘很接近，但不可能完全一样。这种叫做比量。比量，什么人有比量？只有学习佛法的人，有正知正见，有禅定力，因而能够跟自己的心相应，跟知识境界相应，这个叫做比量。借目前已知的现象来比附推论未知的现象而没有错误，这个叫做比量。限量如果是正确的，我们就叫限量；比量正确的叫做比量，或者前面可以加上正， 正限量，正比量，为着是要凸显出一种叫做非量。非量也可以称为是限量，是比量。是限量类似于类似于限量，是比量类似于比量，也就是错误的限量，错误的比量。比如中国古时候的故事杯弓蛇影，这个叫做是限量。杯弓蛇影，他眼睛也真的看到弓啊在酒杯里面的倒影，可是他限量错误了，这个叫是限量。把草绳当作蛇，这个也是是限量，都属于非量。而比量啊，就是推论错误。尤其现在有虚拟世界，有放干冰，有烟雾，但有没有人在烧柴？没有，那个叫做杨艳，可露杨艳的故事就讲，在唯识学上讲，我们的心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有正量，有比量，也有错误的非量。非量是属于第六识，还有第七识。第七识完全是非量，第六识有一部分是正量，有一部分是非量。当第六识跟前五识同时产生认知作用时，那个时候是正量，也就是限量的境界，或者是推论的正确的正比量。但第六识有时候有四限量的思考，四比量的推理错误，我们一般仿佛是受了痛苦烦恼，这是因为没有正确的限量，没有正确的比量。佛法之妙就妙在这里，帮我们分析的很清楚，人生宇宙是怎么一回事。